那同时他也在看身边的这些女孩子那种生命不可取代的一种状态。因为刚才讲到宝钗一抽就抽到了牡丹，牡丹一直被认为是花中之王啊，花中之王，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大概所有的女性最美的时候被形容成牡丹，比如说杨玉环啊，李白讲的这个沉香亭北依栏杆讲的是杨玉环在16岁的时候被她的丈夫的父亲爱上了，这个唐明皇李隆基是她的公公，爱上了这个16岁的女孩子，把她接进到宫里去，然后整个皇宫里开满了那个春天的牡丹，她靠在那个沉香亭的北边看着栏杆外面的牡丹花的时候，李白进宫写了这一首有名的诗，那常德君王带笑看，好像她的美变成一个这个唐玄宗最欣赏的一种生命的灿烂的一个状态。可是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没有多久安史之乱里面马嵬坡下泥土中，它就变成一种死亡的形式。所以这些记忆也会变成我们会觉得宝钗的生命是一个牡丹，是一个唐朝人最爱的那种富贵的花。那么接下来大家就问，那么林黛玉会抽到什么？因为在《红楼梦》里面最两难的是，如果宝钗是一种极度的美，牡丹的美，那林黛玉的美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宝玉，他在林黛玉跟宝钗之间一直有一种两难。我们会觉得在生命里面，如果一个男孩子，那用今天世俗的角度来讲，常常用很滥情的或者是很不堪的话叫做劈腿啊，就说如果他又喜欢宝钗又喜欢黛玉的话，我们用了一个很不堪的话叫做劈腿。可是我想如果用今天劈腿的观念去看宝玉，是完全不懂宝玉的。宝玉的生命的爱大概是觉得爱是根本不可能跟任何人分享的东西，因为不可能跟任何人分享，那个爱的极度的孤独性最后也使他反而在旁边看到他身边的每一个女性，如果是一种花，你只是来赞美这些花你就走掉了，所以他并没有跟每一个花真正有最深最深的缘分。所以因此我们最后看到黛玉自己也在疑惑，因为宝钗抽完以后经过了好几个人在抽这个花啊，史湘云抽过了，抽出了一只海棠，探春抽出了一只杏花，李纨抽出了梅花，每一个人都代表他生命的形态。所以黛玉最后要抽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疑惑，说已经这么多人抽过花了，那剩下的我会抽到什么花？他也有一种疑惑，他也觉得这个花是一个暗示，是一个预言，代表着他在人间的生命。最后他抽出的是芙蓉。我们知道芙蓉是其实古代是荷花，就是开在水中的花，所有的其他的女孩子都是陆地上土地里的花，黛玉是水中的花，她是跟这些人都无关的。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古代的美学形态里面，莲花爱莲说一直在讲莲花是一个最出污泥而不染的一种花，它是从最肮脏的这种污泥当中生长出来，可是它是不受任何污染，它是一个最干净的一种花。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一天生日宴会当中的的确确用了各种的花暗示了所有生命存在的不同形式。那我特别强调不同形式，是也许我们已经好几次在强调《红楼梦》大概给我们最大的一种启发是生命是不可取代的，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的生命它的存在的意义都是因为它不可取代。所以如果对生命去排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恐怕刚好不懂《红楼梦》的意义。《红楼梦》本身没有办法去排名次，《红楼梦》只是不同的形态的完成自己，梅花有梅花的完成形式，菊花有菊花的完成形式，牡丹有牡丹的完成形式。所以在古代以花来作为美学的话，唐朝喜欢牡丹是因为牡丹是春天最灿烂的花，牡丹是所有花园里你一眼就看到的花，你不能不注意到它。可是我们看到菊花是秋天的花，牡丹是不可能在秋天开花的，牡丹只要有一点点不对的气温它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我们说牡丹是最美的，可是牡丹也最脆弱，因为牡丹不够顽强。可是菊花可以在秋天开花，我们再看到梅花是可以在冰雪中开花，这里面都说明后来在宋朝为什么喜欢梅花而不喜欢牡丹，因为他发现了花有不同的生命的象征的意义。 这是为什么刚才提到说，也许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一生也在不同的花的开放形式。也许我们20岁，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生命大概都像牡丹，你希望在这个人生里面争强斗胜，你希望你永远是第一名，不管聪明才华，不管自己在人世间受到的重视注目，不管长相人缘，都是牡丹。牡丹代表了一个现实当中的成功跟宠爱。可是也许到某一个年龄，你才会懂菊花存在的意义，或者梅花存在的意义。那么它也在说明生命的12个月当中不同的形式。